世纪的第四章的1到16节。这一章学完呢，我们要大概要解答下面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神为什么喜悦亚伯的祭物而不喜悦该隐的祭物？第二个呢，该隐他为什么要杀亚伯？第三个呢，该隐他为什么不信神？第四个，神为什么要在该隐身上设个记号，好像还要保护这个恶人一样的？这个我们这四个问题，我们今天学完之后，我们要明白。第五个问题呢，我就希望大家有一些讨论，就是要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回应。我们已经明白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了，我们应当，我们的生活应当要如何对这段经文有一个回应。那么开始之前啊，我先要回顾一下，就是创世纪的文体呢是叙事体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它是叙事体。那么小时候呢，我们写作文的时候呢，老师会教我们记叙文呢会有三个基本要素，就是时间、地点、人物。那么有另外一些人呢说不止三个，有六个，就是呢要加上起因、经过、结果。这个呢在神学院里面呢也会教一些最简明的、最基本的这个查经法哈，套路也是类似的。那比如说哈，你现在你被别人请去带一次查经，然后你又毫无准备的话，你怎么办呢？你就通过问题的方式，你带着大家哈，你问大家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啊，就是 when， 发生在什么地方啊， where， 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啊，就是 who， 发生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就是 what， 然后呢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 why。 所以呢你如果一点都没准备的话呢，你就 when where who what why， 然后呢让听众来回答，这样你就偷一点懒，然后呢也能够帮助听众呢能够学会呢自己去圣经中去发现答案。但是呢我今天要给大家另外一个视角哈，就是说这两种方式它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的信息呢过于平面，这每一个问题你得到答案之后呢它都是一个零散的平面化的东西。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要有一根线，就把这些点呢像珍珠一样呢给它串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些点之间呢它不是独立的，它是互相是连在一起的，就像乐高一样，你要慢慢的把它拼起来，这样你能够有一个立体上的这样一个视觉啊。所以我讲我把这个称为叫导演视角啊。其实大家看过很多电影，你就知道呢这个除了一些特别意识流的那个顺序颠来倒去的电影，像王家卫啊什么那种正常的电影啊，它在开始的时候呢它会交代一个背景，就是说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但是呢它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记叙文六要素呢它还多了一样，是什么东西？多了一样，就是前情提要，就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以前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或者说是历史的背景，或者是文化的背景，这个东西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对于你理解后面发生的事情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人物出场了， character 主角配角相继出场，人物出场之后呢就会有事情会发生，然后事情发生可能有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发生，这个一下子问题很严重，问题产生出来了，张力就出来了。所以当电影里面导演他给你渲染这个气氛的时候呢，他甚至会给你放上一些音乐来渲染这个气氛。所以呢这个电影呢你一定要张力要够强，这个电影呢才好看。那么当你看到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你自然会想着下一步怎么办呢，就会要考虑有一个什么样的 solution， 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啊。等这个解决方案也有了之后呢，你最后就看这个解决方案到底把事情解决到什么样，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那么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这样视角呢，就是说我们来先来试验一下，把这样一个导演视角呢你给它套在整本圣经上面，你就会发现什么呢，整个故事的立体感就出来了。如果哈圣经是一部电影的话呢，那故事的时间开始呢就是创世之初，地点就是伊甸园，然后背景呢就是神六天创造天地万物，这个时候呢此时此刻呢一切都是美好的，然后呢人物出场，亚当夏娃夫妇呢在伊甸园里面安居乐业， 这个时候呢，当撒旦以蛇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呢，就气氛就开始紧张了，张力就产生。撒旦诱惑夏娃，夏娃鼓动亚当，触发了二人偷食禁果这个事件之后呢，问题就产生了。那么现在呢，罪就进入世界，罪就带来了死亡，罪就带来了与神隔绝，这个呢问题就产生了。这是一个人没有办法，绝对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呢，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备好了解决方案，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流血代赎。所以这个解决方案对罪的这个解决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最后凡信靠主耶稣的人就得救赎，在新天新地呢与他同住，而不信的人呢结局就在硫磺火湖里面。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呢，这个整个人类历史的大戏全部包含在其中，而这个救赎的主题呢，就是贯穿整本圣经的这一样中间的一条线。那么我在开始讲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这个铺垫呢？就是因为首先第一点，你读圣经呢，你要在神的这个叙事方式这个主线里面来看，在救赎历史当中来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前情提要非常关键，就是说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呢和第三章中发生的事情呢是联系是至关紧密的。所以我会大概再回顾一下第三章中我们已经讲过的一些事情。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来读一下这一段圣经啊，创世纪的第四章，我给大家读啊，创世纪第四章第一到十六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该隐，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经文读完了，然后呢现在就开始讲。这里呢第一节有一日，英文是 now， 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个 now 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上下文，我们就需要回顾第三章里面。上一章的结尾是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呢被赶出伊甸园，所以这个事情呢显然就是发生在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地点呢在伊甸园之外的某个地方。先出场的人物呢是亚当和夏娃，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亚当夏娃是配角，该隐才是主角。他们的出场呢是为了带出该隐的出场。亚当与他妻子同房，夏娃就怀了孕。值得一提的是，希伯来文原文里面的这个同房这个词呢是 yada， 意思就是知道。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知道呢，它不是 脑子里理性上的知道，而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们来看哈，诗篇第一章的第六节讲到，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神难道不知道恶人的道路吗？他当然是知道的，但他这个知道呢，指的是有亲密的关系。神跟义人呢是有亲密的关系的，而恶人跟他是无份的。这个还有呢，在创世纪的18章19节这里讲到呢，你看英文是 For I have chosen him， 这个 him 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中文讲呢说我眷顾他，所以呢就是有后面这么一长段。但是呢这个希伯来文这里的这个 chosen 呢也是 yada， 就是说两个人呢是非常亲密的这样一种关系。然后这个词呢它还有很多别的意思，包括分辨啊、辨别啊。像创世纪第二章的17节里面，神嘱咐亚当不可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用的也是这个亚大这个词的不同形式。所以中文版呢翻译成分辨善恶树呢，比英文版的翻译成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evil, good and evil 要翻译的好一点。因为英文的这个翻译呢它是有一点点误导性的，就是说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亚大那个 knowledge 它的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什么，是 th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说神所专有的知识。所以就是说这个是特别属神的东西，所以神说什么是对的就什么是对的，这个东西呢是神专门有的，人是不能够有这个定我定什么对定什么错的这种能力的，这个权柄呢是专门属于神的。所以呢我认为它中文翻译成分辨善恶呢是翻译的更好的。而英文的这个翻译呢它就是因为它比较大的误导性呢，以至于历史上呢很多与神为敌的学者，像什么尼采啊、罗素啊这些人呢，他们都认为神是反智的，神不让人拥有知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整本圣经呢神教给我们很多的知识，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分辨善恶，能够分辨真假。所以这里呢这果子的问题呢不在于知识有什么问题，关键问题在于你的知识是怎么来的。对这个果子的态度呢就是决定了人的知识论，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所知道的是对的。这个要分辨善恶的话呢，我们要有一个标准，我们需要凭借一个标准来辨别善恶。那么这个标准从哪里获得呢？如何去获得这个标准的知识呢？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谈到呢亚大这个词的另外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 the knowledge of God， 就是那个真正的标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呢，就意味着这个标准的权威呢是专属于神的。而这个词亚大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呢，是 to know by experience。所以呢这个当魔鬼去诱惑夏娃的时候呢，他一方面鼓励夏娃去跨越神的界限，去获得这个专属于神的知识，另外一方面呢他鼓励夏娃用经历的方法去获得知识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魔鬼对夏娃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因为魔鬼的这个蛊惑呢，夏娃对神产生了怀疑，他觉得啊，神是出于自私而不让他们吃那个好东西啊，加引号。但是呢，他就不晓得脑筋去多转一个弯去怀疑一下魔鬼啊。他如果脑筋多转一个弯，他只要多怀疑一下，这个蛇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这个蛇他怎么知道神不怀好意啊？那么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个蛇有没有歹意呢？如果说我吃了这个果子之后能够知道善恶，我怎么知道这样获得的这个知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就是说这些问题啊，它其实是并没有办法真正得到答案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很简单，因为人不是全知的，所以 deep down 呢，夏娃他要有一个选择，选择什么东西呢？他要选择相信，就是说相信，信心是在知识以先的，所以他要先选择相信。但是问题在于是他的这个信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东西，他是选择相信神还是选择相信魔鬼呢？ 很遗憾的是他选择了相信魔鬼。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讲到呢，信是知的基础，那么如果你这个基础错掉的话呢，你接下来的就全错了。所以保罗说呢，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的信心的根基就在哪里。而夏娃不然，夏娃他被蛊惑之后呢，他是相信魔鬼而怀疑神的，但是呢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是正在相信魔鬼，他以为他用经历来获取这个真认识真理呢是正确的道路啊。请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在反对经历神啊，经历神是我们基督徒所必须的，但是呢你这个所谓的经历神的经历是谁发动的，这一点很关键啊，是神发动的那是真的叫经历神，如果是魔鬼发动的或者是人的肉体发动的呢，那个经历呢就是假的经历，就是出于魔鬼的假冒。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根基对了之后呢，接下来的一切呢你才有价值，如果根基错了的话呢，你上面的建造啊再花哨呢，终有一天都要坍塌的。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的认识真理的方法呢，和魔鬼指导夏娃的这个认识真理的方法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看箴言第九章的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在希伯来人的他的这个文化里面，他有的时候呢他会把同一个意思啊用不同的方法讲两遍，你知道，所以他有点好像对仗工整那样，有点像八股文的那个骈文，就好像两匹马并驾齐驱，然后呢其实是很像的。所以你看这个敬畏呢和这个认识呢，这两者呢是紧密相关的。所以认识神的秘诀在哪里呢？认识神的秘诀就是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敬畏神是认识真理的基础。所以很讽刺的一个现实啊，亚当夏娃不吃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正确的分辨善恶，但是呢他们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他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分辨善恶了，因为他们自己的是非观念成为了那个判定善恶的那个标准，他们自己成为自己的权威，自己成为标尺来衡量自己，衡量别人。所以你看啊，我们人类的这个社会上的矛盾，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矛盾，或者家庭里面人跟人之间的矛盾，全部都是从这个标准涣散的这个源头开始的。所以唐牧师说一句很好笑的事情，他说Under human rights, nobody is wrong. 所以你要讲人权的话呢，那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你知道？所以 under human rights, nobody is wrong. 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家庭里面两个人吵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对，错的都是对方。所以这些问题啊，社会上的问题还是家庭里面的问题啊，它最后呢，归根结底呢，都可以追溯到亚当夏娃的这个最原初的这个罪。所以人类的一切问题呢，都是从悖逆神开始，悖逆神之后呢，人类失去了生命的源头，人类失去了真理的源头，人类失去了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那么这个呢，和今天接下来要讲的该隐和亚伯的这一段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往下看我们就知道了。亚当和夏娃同房之后呢，夏娃怀孕生下了该隐，该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母亲生下来的人，该隐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得到，所以他一生下来夏娃就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个男子。这里哈，虽然说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我们可以比较确定的推测哈，亚当和夏娃是对神有信心的人。上次我们说到呢，亚当给夏娃取名叫夏娃，意思是众生之母，这就显明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当时已经是注定要死的人，但是呢他们靠着神的应许呢仍然有生命的盼望，所以呢他胆敢给夏娃取一个这样大的名字叫众生之母。而夏娃生该隐之后呢，他说得到了，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 我得到了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那个要伤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那个是他们两个，也是我们全人类唯一的翻盘的机会。所以可见呢，亚当夏娃是盼望等候救恩的人，和旧约的其余圣徒一样，和我们也是一样。当然我们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后的圣徒，我们知道的比他们还多一点。该隐这个后裔呢，他不是女人的后裔，他是男人和女人一起生下来的。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预言的女人的后裔，要等到几千年后，耶稣基督由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个应许呢才真正的应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哈，该隐出生之后呢，亚当和夏娃的心情经历了一个充满盼望到失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从第二个孩子亚伯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出来，亚伯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breath， 气息，人活着就是一口气，气没了人就没了。那么等一下啊，我再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啊，诗篇104篇的29节，你掩面他们变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诗篇90篇第9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我们人的一生呢，就像是一声叹息，非常的短暂。所以对于亚当夏娃来说，该隐呢是个错误的指望，而生亚伯之后呢，他们看清了堕落之后呢，罪人的现实就是这一声叹息，飘渺而短暂。没想到呢，一语成谶，亚伯就活了很短暂的一生。而亚伯死了之后呢，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孩子，叫做赛特。赛特的意思呢，就是 put, set, praise， 就是说，亚当夏娃认为呢，神设立了赛特来接替亚伯。接替亚伯什么东西啊？该隐也会生娃，但是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该隐生不出近前的娃。所以亚当夏娃将这个神的救恩的信息传承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呢，不在于该隐，而在于赛特。所以他们这个三个孩子的名字取得呢，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信心。所以我要给大家看的这张图呢，这个是东罗马帝国啊，就是拜占庭帝国的这个壁画。你这个图上面你可以看出来，中间这个人显然就是耶稣基督了。他两边手呢非常强有力的将两个人从这个坟墓中拉出来，然后呢有千千万万的圣徒在围观。这个左边的这个白胡子老头呢，我想应该就是亚当；右边的这个呢，应该就是我们的老祖母夏娃。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图也是显示出这个，就是让我的这个信心啊有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我觉得这个呢一定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一个时刻，所有的圣徒都在等着看我们的老祖宗跟我们一同复活。我们呢又是感恩他们呢，但是呢我们又觉得好像有点要怪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我们全人类才现在这个里面。但是呢那个时候这些都不要紧啊，因为那时候主耶稣的这个复活的大能把我们一切的那些忧郁啊抑郁啊全部都冲淡，那一切的这一个软弱啊烦心的事情在主复活的大能面前根本算不了什么。然后这个亚伯牧羊，该隐种地，两个人都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啊拿出来献祭。该隐呢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呢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这个圣经的原文啊，希伯来文更具画面感一点，我给大家粗糙的翻译一下。耶和华注目亚伯和他的供物，不看该隐和他的供物。注视一下，看都不看。 该隐非常的生气，他的脸掉了下来。这个是粗糙的字面翻译啊，如果要文雅一点的话呢，就是他拉长了脸。那么我们来解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看重亚伯和他的祭物，却看不重该隐和他的祭物呢？有两种常见的说法，我先说我认为不对的一种啊。这种说法就是说呢，亚伯把头生的羊拿来了，而该隐呢只是把地里的出产带来，并没有挑最好的。神看人的心，看见该隐不够诚心，所以不喜悦他，自然也不喜欢他的祭物。我是反对这个观点的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持这个观点，但是我是反对这个观点的。为什么？我把理由讲给你听。第一，我们不知道该隐有没有带最好的这个水果蔬菜来。第二，万一呢？万一他真的带最好的水果蔬菜来了，神就喜悦他了吗？我认为，即便他带最好的水果蔬菜来，神还是不喜悦他。你肯定会觉得，为啥呀？神真的这么苛刻吗？人家该隐是一片诚心诚意，好歹你也得领点情吗？我跟你说，不，神是看都不看。也就是说呢，敬拜神呢，光靠诚心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什么？有没有人回答一下？
顺服。
还有呢？有没有别的人？
知识。
什么样的知识？
就是知道神要干嘛。
对。
Knowledge of God。
对，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啊，不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4节哈，主耶稣在这个对撒玛利亚的这个妇人显现的时候呢，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心灵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要有诚心 in spirit， 和诚实什么意思呢？这个英文翻译的准确一点 in truth， 所以真正的敬拜呢要 in spirit。And in truth， 就是要用诚心还不够，还要加上真知识，要加上对神的真正的正确的认识才可以。所以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你们就秒懂了。别的宗教徒对他们的神顶礼膜拜，非常的诚心，甚至全身心的投入，这个敬虔程度呢远胜过基督徒。你说这样他们都这样了，神就被他们感动啊，接纳他们的敬拜，拯救他们吗？当然不会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敬拜的假神呢不存在，也不能回应他们，而真神呢也不会回应他们像假神的那种敬拜。这个就像什么呢？他们对假神的敬拜呢就和祷告呢就好像寄信给天堂一样，天堂传达室的天使一看，这什么巴利不认识，查无此人，退回。然后另外一些人说，诶，我们没搞错啊，我们敬拜的是耶和华，我们收信人就是寄给耶和华的，传达室的天使一看，盖个戳，无效邮票，退回。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在一个国家哈寄信，你一定要用那个国家的邮票，你如果用另外一个国家的邮票的话呢，那是不给你寄的。因此敬拜神光知道神的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他，才合神心意。这个我现在来按顺序找个人来读一下啊。这个现在在最前面的是陈胜，你给我们读一下使徒行传的第7章42到43节。
于是神转身离开，任凭他们侍奉天象，正如先知书所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你是将祭牲和祭物献给我的，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以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来做敬拜的像，所以我要把你们放逐到巴比伦那一边去。
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他们表面上好像是说我是敬拜耶和华，然后转身就去拜那个金牛犊。神说你拜的这些啊，我全部都不算了，你献的那些祭物我全部都不算了。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光凭着诚心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按照真正的真知识，按照神的启示来敬拜神。那么要敬拜神的人呢，他要 面对一个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公义的神呢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所以罪人呢是不能到圣洁的神面前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讲，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然后这位公义的神呢，他不能够忽视人的罪，好像装作没看见，他不可以的。而人的罪呢又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呢人要来敬拜神，神要和人能够同住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呢是罪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摆在人类全人类面前的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你看见 liberal 常常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liberal 会逃避问题，逃避现实。而真正的基督徒呢，我们不逃避问题，我们也不逃避现实，我们要面对最残酷最现实的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所以如果罪的问题我们都有胆量去面对的话呢，我们别的问题我们都可以面对。所以我们圣事上呢，因他活着，因主耶稣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问题。所以这个 solution 在哪里呢？这个 solution 呢，神给的 solution 呢，在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一节那里就隐藏着。神杀掉了一个动物，用动物的皮来包裹亚当和夏娃的羞耻。这个被杀的动物呢，很可能是羊。它的死呢，给亚当夏娃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震撼的，因为这个是全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例死亡。他们眼睁睁的看着一个活物的血流出，渐渐的失去他的生命。这一下呢，他们就能够很刻骨铭心的理解什么叫做罪的工价，就是死了。虽然这个动物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他却因为亚当夏娃的罪而死去。他的死使亚当夏娃的羞耻可以得到遮盖。神用这个小动物给他们上了一节神学的课程，让他们懂得了代赎的道理。现在我们再来找一个弟兄来读啊。接下来是东琴，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
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是吧？
对。
按着律法，几乎所有都是用血清洁净的，如果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
啊，我这个可能是考错版本，我考的可能是新译本，我想考的是和合本，和合本讲的是若非流血，罪必不得赦免。好，我们再请下一位来读下一节，芙蓉 Fiona。读利未记十七章的十一节。
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所以这里面献祭的关键是什么呢？献祭的关键呢，要献流血的罪。流血意味着这个祭物的生命倾倒，生命献出，而这个呢是完美的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所以献祭呢，一个真正敬虔、真正爱神、真正顺服神的人呢，他应当要按着神的吩咐来献这个流血的祭。那么你说人可以不可以献水果、蔬菜、面粉呢？也是可以的。在摩西律法里面呢，人可以献素祭，就可以献面粉。但是呢，
我有一个问题啊，
你说，
就是从编剧的角度来看的话，那该隐他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利未记里面的内容和后面的内容，他唯一的凭据就是你说的第三章里面的那，就是神杀了动物，然后给他们做衣服那件事情。
对对对。
那后面他怎么知道？就是说，当事后是可以推导出来，就是但他作为当事人，他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有其他的依据吗？该如何献祭？
就是这里面呢，因为我们是圣经里面，这里面没有完全非常清楚的讲出来，但是呢我们是就是说放在整个救赎的历史的这个大框架下面呢，我们认为呢这些东西呢亚当夏娃是有传给他们的，亚当夏娃应该是有传给他们的。我刚才这里讲到呢，就是说 我们人献祭的时候是可以献水果蔬菜面粉的，是可以的，作为感谢祭啊。但是献感谢祭以前必须要献什么？必须要献赎罪祭，因为你不赎自己的罪，你不能见主啊，你就不能够跟神有交通啊。所以要先献赎罪祭，赎自己的罪。包括祭司也是一样的，祭司为别人献祭以前，他要先为自己献赎罪祭。所以这里面都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圣洁，绝对的是一点都容不下邪恶的，一点都眼里容不下沙子的。所以亚伯和该隐的关键区别就是亚伯献的是流血的祭。圣经里面讲到呢，神喜悦亚伯和他的祭物，不喜悦该隐和他的祭物的时候呢，是把这个人哈和他的祭物绑定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所献的祭物啊，显明了他的心是什么样的，显明了他内心里面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罪人呢，还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所以人和祭物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信心和行为，就是说真信心一定带出行为来，而透过行为呢，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样的。雅各书的第二章二十四节，雅各这样说，他说这样看来呢，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而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这里哈，神也是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好像看起来好像神在 promote 因行为称义啊，不是的。从始到终，神讲的都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信呢，跟行为呢是不能够剥离的，不能够隔开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讲哈，亚伯他为什么知道要献羊？我认为啊，这个是亚当和夏娃传给他的，就这些部分啊，是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讲的，但是呢，我认为呢是非常 make sense 的，能够将前后连在一起的。你大家想象一下好了，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亚当和夏娃他们给三个孩子取名字里面呢，都显明他们的这个信心，对不对？所以毫无疑问，亚当和夏娃他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关于神的救恩的信息。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他一定要传下去的。所以你想象一下好了，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无价之宝啊，藏在一个只有你知道的地方，你临死前你会跟你家孩子说什么东西？你绝对不会说你帮我把党费交了，不会的。你会说我的宝藏藏在什么什么地方，现在传给你了，你要把它好好的保存，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亚当和夏娃他们最大的宝贝呢，就是对神和对他救恩的认识，这个是他们最大的宝贝。所以我也挑战一下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思考一下，你自己有时间的时候你自己思考一下，你想想看你家里面有什么东西是你最宝贝的，到你临死前，大家虽然现在都很年轻，那几十年后我们都一样的要面对跨越死亡之河那天，到那个时候你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一定要你人生的最后一分钟你要说点啥，你知道吗？你大家想想这个，什么是你最宝贵的，那个时候你一定要传下去。你们在写什么？我看不太清，因为我这边全屏了。所以呢，当然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活着的时候，就把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以及神给我们的应许、神所丰富的献祭的原则等等一系列的知识，在你还活着、你还有力气、你有生之年，你要传承给你的儿女。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摩西律法当中神吩咐摩西，如果有那种打父母的逆子的话呢，要把他拿出去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悖逆的孩子啊，他是不会听从父母关于神的知识的教导的，也就相当于说他注定了是一个灭亡之子。而亚伯和这个该隐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亚伯是一个孝敬父母、继承父母信仰的人，他不是一个凭空自己认识神的人。大家这样想好了，如果说
我还有个问题
啊，你说，
就是前面说到过，神说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所结合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而且后面有多次提到这些地上的 出产是他们的食物。那这些动物，他们放牧的动物是可以吃的还是不可以吃的？在当时，
当时并没有说可以吃还是不可以吃，但是从大洪水后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他们当时是没有吃的。直到大洪水之后，神才吩咐挪亚说：“现在你们可以吃肉了，就是把动物的血给它流掉，那个肉呢，你们可以留着吃。”所以
亚伯养这个羊就没有什么，不是为了吃的目的，就是
对
为了他的献祭。
对，主要目的应该就是为了献祭。
好，谢谢。
所以这里我们要说哈，这个亚伯啊，他不是凭空认识神的。大家不要想啊，你想象一下看，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圣经你啥都不读，你每天就在那祷告，然后期望神从天上把圣经给你背一遍给你听，没这个事的，你知道吧？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我们对神的认识哪里来的？都是有上一代人传给我们的，或者我们从圣经中读到的。所以在这个真理的传承的这个顺序里面，神很清楚的显明了，你要从已有的这个上一代人的这里传承下来，不是凭空冒出来一个。因为你如果凭空冒出来的话，就给撒旦有假冒的机会。如果撒旦来对你说一句话，你怎么辨别这个是撒旦对你说话还是神对你说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去辨别。但是呢，神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呢，我们就能够辨别，而且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辨别诸灵，能够辨别这一些所谓的突然一句天外来的话呢，到底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魔鬼的，我们能够辨别。而且如果说亚伯啊是凭空认识神的话呢，那该隐就没有责任。他说神又没有向我启示，我怎么知道应该献羊，对不对？我们常讲神看重的是人对他的回应，对不对？而不是人看重人凭空发出的敬虔。所以如果说称之为回应的话，那说明什么？说明神的启示是在先的。所以我们要说的是，真正的敬虔呢，是对神的启示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回应。而人造宗教的自发的敬虔呢，都是自作多情的虚假的敬虔。这个道理呢，是贯穿圣经始终的原则。因此呢，我是可以非常确定的断言呢，亚伯和该隐都曾经从父母那里听到关于神的教导和吩咐。而与亚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隐是个对救赎的道理不屑一顾的人。他和亚伯领受了一样的教导，但他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因为他不渴望永生，他也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献祭的动机呢，和该隐献祭的和亚伯献祭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献祭动机，他想着我把我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献给神不就够了。他不明白的是，神所要的不是祭物，神所要的是人的顺服。所以按着神的心意的献祭呢，就是显明人的顺服是神所悦纳的。不按神的心意所献的祭呢，那是不蒙神悦纳的，因为他就显明不顺服神，不遵从神所设立的旧法。
我可以问，那
那
个该隐正确的做法是拿他弟弟的羊然后献给神？
对，他正确的做法应该拿蔬菜去跟他弟弟换羊，换了羊来献祭。现在我们请江林来给我们读一下撒母耳记上的15:22。Hello， 江林你在吗？
Hello.
撒母耳记上15:22，麻烦你读一下。
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悦人
坑林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的1:10。
无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 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
所以很明显哈，人按照神的吩咐去献上赎罪祭，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就是顺服；不献赎罪祭呢，就是不承认自己的罪，就是不顺服。所以你很明显，该隐是一个轻慢神的吩咐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他不献赎罪祭，说明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也不认为自己需要救赎。这个正是不信主的人的真实写照。所以无论这样一个人啊，他看上去多么的 nice， 多么的礼貌，他都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灭亡之人。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问题，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神看都不看该隐和他所献的祭物，该隐非常的生气。那么请问该隐生谁的气？有没有人回答一下？
生神的气吗？
啊，是他生的，他是生神的气，他生神的气，但是他不敢直说，所以最后呢发泄在亚伯的身上。发怒这个事情呢和是非之心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为什么会发怒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不应该这样。没有人会说这个事情很好所以我很生气，没有这样，这得要精神分裂了才可能出现。所以该隐这个事情呢，从神和亚伯这一端来看呢，问题非常清楚，你是罪人，你应该献祭，你要解决罪的问题。但是我们前面说过，人堕落之后呢，人就跟神分离了，人有自己的立场，人有自己的立场就有自己的标准。所以该隐从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标准来看呢，他没什么错啊，错的是神，是神不公平，所以他的怒气呢就从这里而来。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35节哈，主耶稣说，凡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以什么为事呢？就是以什么为对。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呢，就是说属神的人呢以神为正确。与之相反的是什么？与之相反的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是以自己为正确。那么以神为正确，事情就很简单了，有错都是我的错，那我认错，我按照神的心意悔改。自以为是的呢，就是以自己为正确，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所以该隐呢以及他所代表的灭亡之人呢都是如此的。因此主耶稣说，凡要跟从他的人呢都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舍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舍弃自己的立场，站神的立场，舍弃自己的标准，回归圣经的标准。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选举或者投票决定一个政策，或者说我们做一个人生的选择，世人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世人选择标准是说，我选择一个看上去对我自己最有利的人和事。而基督徒你就不应该这样选择，基督徒应该做一个最符合神国的利益的选择。当你学会去判断什么才是神国的利益最大化，然后并且你以那个为你的标准做选择的时候呢，你才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不要担心自己吃亏，主耶稣说了，我再请下一个弟兄姐妹来，展鹏你来读一下这一节。马太福音第六章32-33节，
这些都是叫外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必加给你们。
所以我刚才说了，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我们要学会呢以神国的利益最大化来做我们的选择的这个标准，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不要害怕吃亏，因为你寻求神的过和神的义，主耶稣会把你一切所需要的都加给你。那么当有的人他发怒的时候呢，他会想要暴起伤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想要施行审判，他想要去扭转那个他觉得不对的事情。所以呢，是非对错呢和这个审判呢是联系在一起的。最终呢是神要审判一切的是非对错，这个终极的这个判决权呢在于神。 因此当一个人暴怒想要暴起伤人的时候呢，他是僭越，他想要替代神来施行审判。所以这个保罗提醒我们，生气不可犯罪，生气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要暴怒，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越过你应当持守的界限，不要越过你的界限。箴言22章24节讲的，容易发怒的人呢不要与他为友，脾气暴躁的人不要与他来往。箴言19章19节，暴怒的人必受刑罚，你若救他必须再救。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暴怒的人啊，其实就是一个愚妄人，因为他常常的想要替神来施行审判，你知道，所以讲的暴怒的人呢不要与他为友，免得你跟他一样的愚妄。因此呢，当该隐怒气满胸的时候呢，神就提醒他，罪就伏在你的门口，你要制服他，要制服你，现在呢你要去制服他。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怒气呢，我们是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的。但这个警告呢对于该隐呢是无效的，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后人看到，学习警醒。像该隐这样一个不悔改的罪人啊，他靠自己是毫无可能挣脱罪的辖制的。那么该隐他恨他生神的气，这个怎么又能够恨到这个亚伯头上去呢？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两节经文。请伟杰给我们读一下，读一下这段经文。
光来到世间，是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我们请瑞涵来读一下下一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瑞涵在吗？不在的，等一下我跳了过。Hello， 善元在吗？善元也不在。铁明，
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善元在，等一下我一会儿让你读下一节啊。所以很明显，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呢？因为他是属那恶者的，然后同时呢他的行为是恶的。这个是什么玩意？等一下，等会你给我发一个什么 request， 我现在
我刚刚那个
你点错了，
点错了
OK。 他该隐杀亚伯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呢他兄弟的善行呢就更加的显出他的恶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章35节啊，他提到历代的殉道者的时候呢，他把亚伯列为第一个，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为真理而死的人。因此呢我说呢，该隐第一恨的呢不是亚伯，而是神，他是因为恨神所以恨亚伯。上元，我们现在请你来读一下下一节哈。好啊，
约翰福音
十五章18-21节。
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也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你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
好， 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啊，都是希望跟别人和睦的，我们都希望别人觉得我们好，我们跟谁都处得来。但是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26节，他讲了一个我们在别的任何书上没有听过的道理。他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呢，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很圣经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出来呢，基督徒呢如果遵守基督的教训呢，基督徒一定会被世界所恨的。而被世界所恨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世界是恨神的，是恨耶稣基督的。所以如果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被世人所恨的话呢，主耶稣说这样的人他们在天上的荣耀是大的。所以我想问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而被人恨恶吗？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不讨人喜欢的地方，而是说你真的是为了真理的缘故你被人恨恶吗？你有这样的经历吗？那么接下来哈，我们来看神对该隐的这个处置。神问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呢？神是全知的，难道他还不知道亚伯在哪里吗？该隐也当然知道亚伯在哪里，但是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把一个活的亚伯再带出来，所以他相当于是被迫面对一个非常窘迫的时刻。这个和上一章当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看见神就躲起来是一样的。神来找他们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问亚当你在哪里。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查考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说过呢，人类的价值啊是从神而来的，人的价值呢取决于他跟神的这样一个相对的关系。神是我们的这个坐标原点，神应该是在人之上的，人在物之上。所以当人把神的位置摆对了，那么人的这个别的一切的次序呢都是正确的。但是呢，当人把神当为虚无的时候呢，次序就颠倒过来，人就把物当作神来敬拜。所以只有人把神摆在正确地位的时候，人才能够正确的定位自己，正确的定位他人，正确的定位世界上的这些事物。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他从神面前的这个尊贵的地位上堕落了。神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是因为亚当已经迷失了自己的定位。所以相当于是说，亚当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丢了？同样当该隐犯罪之后，神问他亚伯在哪里？因为该隐已经迷失了他对他人的价值的定位，因为他不爱神，当然他也不会爱人。那么被神这样问到之后呢，该隐的反应和亚当一样，他的反应也是想甩锅，只不过亚当是有人可甩，该隐他无人可甩，所以他就选择赖账。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仿佛还带着一丝嘲讽他弟弟是看守羊群的人。神不知道该隐在撒谎吗？神当然是知道的，但是罪人的心是昏暗的，罪人呢他是不知道神洞察一切的，在神面前的甩锅和赖账呢都是徒劳的。罪人不知道这个，因为他的心眼已经是昏暗的模糊了。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3节讲到呢，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人向神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敞开，因为我们有多败坏都是我们的主都知道的，你隐藏没用。那么神直接指出该隐的罪，并且判定他从地受咒诅。上一章当我们讲到亚当犯罪的时候呢，神就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24章20节，我们请金星给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
所以你看这里哈，地好像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罪在其上沉重。 地本身是不会犯罪的，但是因为在这个地上面的人的滔天的罪行，地就受了咒诅，所以这些罪的担子呢好像是地承担了，所以地就好像再也无法承担一样，它摇来摇去好像吊床。这个呢是超出物理层面的因果关系的，因着人的罪地受咒诅，然后因着地受咒诅呢，人在从地遭受灾害。在中国的古代，每当发生天灾或者动乱的时候呢，君王都会发罪己诏，这是有道理的。虽然他们不懂圣经，但是这种自省悔过的行为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该隐从地受咒诅之后呢，地就不再为该隐效力。这个话呢，我听来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我是代码农民，不是地里的农民，所以我没有切身的体会啊。但是对于该隐来说呢，这个就是把他的饭碗给剥夺了，这个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像该隐这样一个不敬畏神、不倚靠神的农民啊，他从地里得粮食的时候，他并不觉得他需要倚靠神，反正地能够给他出粮食嘛。但是呢，神显示出神是有权柄把他的饭碗给他夺去的，剥夺他从地里得粮食的权利。这就显明了什么呢？显明了农民靠天靠地，归根结底呢还是靠神，神不让你吃你就没得吃。所以后面的该隐该怎么生存呢，我们不知道，总之呢是不能再当农民了。十二节这里讲到神说该隐必要流离飘荡，流离飘荡，流离和飘荡，这里呢中文不明显啊，希伯来文和英文都翻译的非常明显，这里是两个词。英文的 NASB 版本呢是这么说的，说 You will be a vagrant and a wanderer on the earth。 这里 vagrant 和 wanderer 呢两个词呢都是流浪汉的意思。那么表达一个意思为什么同时要用两个词呢，这些时候呢是值得引起你的注意的哈，因为这里面呢是有一些 nuance 一些细微的差别在其中的，这里面是藏有信息量的，值得去挖掘一下。第一个流浪说的是什么意思，是没有房子没有工作因此流浪，所以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不就是只能流浪到远方吗，流离失所，这是第一个词的意思。更重要的呢是第二个词的意思，第二个词的意思呢是漫无目的的流浪，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这个呢是真正的离弃神的人的光景。这个时候呢我想起来那个 Beatles 有一首歌啊，特别的应景， Beatles 有一首歌叫做 Nowhere Man， 这里 He's a real nowhere man 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doesn't have a point of view knows not where he's going to isn't he a bit like you and me。他是一个虚无人，坐在他的虚无地，为了空无一人做着他的虚无的计划，没有一点观点，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难道不是有点像你像我吗？这简直上到了极点了，我们基督徒才不像他一样。我这里呢我想说一点什么呢，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啊，现在都有找工作上的难处啊，我想劝勉你们一下，我不希望呢我讲到该隐没有房子没有工作的时候勾起你的伤感自怜，我要清楚的提醒你，你跟他不一样，你也跟甲壳虫这帮颓废的人不一样，我因为你是属神的子民，你的人生不是漫无目的的飘荡，你无论去向何方你都要刚强壮胆，因为你的神在因为你的神他已经有给你的命定的祝福，你要行在其中。这个时候呢你不应该想起该隐啊，你应该要想起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是住在帐篷里的，居无定所，不知道要去哪里，也是没有房子没有工作的。但是呢亚伯拉罕是一点不灰心的，因为他知道呢无论他往哪里去，神都会与他同在，神的祝福会随着他的。所以我也愿主将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也赐给我们，我们会有经历一些难处啊，但是我们和那些没有盼望的人是不一样的。十三节这里该隐说 我的刑罚过重，过于我所能承担。这里的刑罚这个词哈，阿翁，这个是圣经中的一个地名伯亚文的那个亚文。这个亚文什么意思呢？就是 iniquity 罪、邪恶，也可以翻译为刑罚。所以伯亚文呢，就是邪恶之家的意思。这里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哈，罪和刑罚是连在一起的，罪是一定带来刑罚。那么这里呢，中英文都翻译为刑罚，而不是翻译为罪，这是非常准确的哈。请大家猜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里翻译为刑罚是准确的？该你说我的刑罚过重，为什么他不是说我的罪过重？为什么不是翻译成那个？有没有人能够猜一个答案？
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罪。
对了，这个是正确答案。因为不得救的人呢，都是嫌刑罚重，而得救的人呢，都是忧伤自己的罪重。所以在该隐身上呢，翻译为刑罚呢，是非常的准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解答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该隐没有信神？我们昨天预查经的时候，有弟兄问到哈，该隐他都能跟神对话了，这样还不信神，说明神确实没有赐给他信神的能力。从神的永恒的旨意名来说，这是正确的。我们的信神的能力呢，是神所赐的。若非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现在我想要说的是什么？我想要说的是，从该隐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该隐他不信神？这里呢，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什么？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信耶稣的信啊，不是说相信有这件事而已。我们所说的信呢，是因信而产生行动上的回应，就是顺服，信而顺服，这个才是真正的得救的信心。所以如果哈有一个人不顺服神的话，他就不是真正的信。我有一个国内的朋友，也是基督徒姐妹，她问我，就是说她发现她的一个闺蜜是同性恋，而且呢这个女孩子呢，她是她以前带她信过主的，然后呢她说她都已经信主了，但是呢她给她讲圣经没用。我说呢，相信有神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呢这个自然神论者啊、放神论者啊，或者后现代主义者啊，他们都是相信有神的，但是呢他们相信这个神呢是不管什么事的，反正 anyway 起码是管不到他。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说神管不到他的话，或者说神的话语管不到他的话，你就不能把他当作一个基督徒。哪怕他绝过志、受过洗，你也不能把他当作一个基督徒。他仍然是一个要灭亡的人，因为他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的标记，就是顺服神。所以该隐的问题呢，他不在于神存在不存在，神的存在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没有疑问的，因为他跟神能够还能够对话。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他不愿意顺服神。他不顺服神是因为他骄傲，他不愿意降卑自己。这个要与神同等的罪呢，是从先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就传下来的，而且代代传下来直到我们今天。所以该隐呢，他神给他这样一个刑罚的时候呢，要成为一个四处漫无目的流浪的人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否认他很惨，但是呢他也没有求饶，也没有求赦免，也没有求恩典或者什么的，他仍然呢是养着他高傲的头了。这个和这个世代啊不信主的人是一样的。有的人呢，他承认他的人生没有指望，他承认他是坐吃等死，但是等你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呢，他一样会露出轻蔑的笑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对神无所求的人，他们从来不指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人若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如果一个人他要指望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得到什么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趾高气扬的说快把那个给我。不是的，他要降低他的姿态去祈求，你知道，这个是人向神应该有的最基本的姿态，人应该要在神面前低头的。所以在新约里面，当主耶稣对待这个西顿的妇人也好，或者对待那个瞎眼的人也好，他都是一开始假装好像不理他们，非要他们反复的祈求，就显出一个足够的谦卑，显出他们的 在那种再三被拒绝的情况下，而且仍然有信心的显示出验出一个信心的时候呢，主耶稣在施行拯救，而且主耶稣赞扬他们的这个信心。所以这个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一个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不得救的人他们不指望从神那里得什么，他们也不想在神面前低头。所以这些骄傲的人，他们宁肯绝望呢，也不要向神低下他高傲的头。他们不知道呢，这个骄傲呢能够把他们带到地狱里面去，在那里呢是要哀哭切齿，永远后悔了。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和亚当夏娃亚伯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指望从神那里得着什么的，而神的恩典呢，就是为我们这样一个在神面前有谦卑有渴慕的人所预备的。而且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呢，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要的。这一个我再来找一个弟兄姐妹读一下。新芽给我们读一下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的那寻求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对的，所以我们寻求神是与我们有益的，这个是一个最 fundamental 最基本的一个信心。正如我们敬拜神，作为人敬拜神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的我们倚靠神，从神那里领受各样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不好意思的。你一个孩子在家里面，你管你爸要钱，你会不好意思吗？没有的事情的，你知道吧？所以孩童对父母，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对他本来就应该有这样一颗信靠顺服的心。我们有需要什么，你就向你的天父去祈求去要。主耶稣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断不能进天国。该隐呢，就是没有这样一个信心。14节，该隐说：“凡遇见我的人必杀我。”那么这个时候有谁会杀他呢？有自由派的人说，这个说明亚当不是人类共同的祖先，只不过是古时候的一个人罢了哈。如果这个人他不自称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随便他胡说八道了。但是他如果说他要自称是基督徒又说这种话的时候呢，他就把圣经弄得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了。因为如果亚当不是人类的共同的祖先的话，人生来有原罪就不成立了，而且什么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也不成立了。所以这样的论调呢，和整本圣经是不符合的，我们应当拒绝。那么这个时候啊，我认为当时地球上还没有别的人，因为这个赛特还没有生出来，顶多有什么？顶多有该隐的妻子。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世界上一共4个人，除了他自己以外，一个他顶多加上他妻子，另外2个是他父母，父母也不会杀他。他怕谁来杀他呢？因为他知道呢，以后的人会繁衍的会越来越多，而且呢，他做贼心虚，他就是会怕人来杀他。这个箴言的这个28章第1节讲的，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所以他的恐惧从哪里来呢？他的恐惧就是从他的罪而来的。那么最后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给他一个记号，免得人杀他？很多人读到这里不理解啊，为什么神不给亚伯报仇，反而要恩待这样一个恶人该隐？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节经文，书意给我们读一下，启示录的第6章9到11节。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头衣赐给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是他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信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好， 这个呢，没有属天的视角哈，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神不是不审判罪恶，而是他审判罪恶，他报仇的日子呢是没有到。神看千年如一日，所以呢，人如果要在神的这个视角下面呢，人就要学会忍耐和等待。人说要等到几时呢？神说你再安息片刻。这个彼得后书，我们找下一位弟兄哲涵给我们读一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九节。哲涵在吗？Hello， 我们听不见你。他发了一个好萌的标记，算了，我替他读吧。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对罪人的忍耐啊，是要给他有悔改的机会的。那么你说给他悔改机会也就罢了，为什么要保护他呢？很简单，神不要人以恶报恶，以恶报恶不会减少这个世界上的恶，只会增多。所以属肉体的声音会说要快意恩仇，血债血偿，但是呢，属灵的声音说，神曾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审判的事情呢，还是留给神来吧。最后十六节，该隐离开神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的挪得。有没有人要猜一下挪得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猜一下？蒙一个也行。
是庇护所的意思吗？
啊？
是庇护所的意思吗？
不是的，挪得的意思就是流浪。挪得的意思就是流浪。所以该隐离开神的面，去住在一个叫做流浪的地方，这个就是人类历史的缩写，人离开神的面开始流浪之旅。今天我就讲到这里，然后呢后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是说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分享，就是听到今天这几点呢，你觉得神给你有什么样的触动，或者你觉得我们应当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或者说你学到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大家可以随意分享。最后呢，我会有一个总结。
亚当夏娃当时不在他们身边是吧？就是因为他跟他弟弟两个人住得近。
没有讲到亚当夏娃住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他们还有个问题，就是他们的 social distance 比较近，会产生这样的矛盾。
还有人有分享啊，大家主动一点，或者蓉蓉你有什么补充？朱丽、铁明，
我暂时也没有。
哦，今天忘了一个事情，忘了让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这个最后有一点总结，完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这个左边呢是以该隐为代表的灭亡之人，右边是以神为以亚伯为代表的神的子民，所以你看看他们有什么区别。灭亡之人呢是不觉得自己有罪的，而神的子民呢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灭亡之人是不敬畏神的，神的子民是敬畏神的。灭亡之人是不顺服神的，神的子民是顺服神的。灭亡之人是不认识神的，神的子民是认识神也为神所认识。灭亡之人是照着自己的意思献祭的，神的子民是照着神的指示献祭。灭亡之人是不服真理而恨人，神的子民是因为真理而被人恨。灭亡之人自己施行审判，神的子民等候神的伸冤。灭亡之人试图向神隐藏，神的子民在神面前诚实敞开。灭亡之人不指望从神得到什么， 神的子民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灭亡之人离开神的面流浪，神的子民永远与神同在。讲完了，如果没有那个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就大家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彼此问安。